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我有一位朋友叫 Vivian， 我们是在华盛顿大学认识的。在我眼里， Vivian 是一个开朗有趣的人，他的魅力像西雅图夏日里迎接阳光的河流，波光粼粼，所折射出的光芒能够恰好地照亮你心里的某个角落。虽然我们性格不完全相似，但每次和他相处，就像拆一个又一个了步步惊喜盲盒，不管拆到哪一面，都会很开心。舞蹈是 Vivian 高中时就开始认真投入的兴趣，到现在也将近七年。能够用七年的时间去坚持做一件事情，这个概念对我来说遥远且向往。遥远是因为目前为止，我好像还没有在一件事情上有契机和内驱力去坚持下去。向往是因为今年我也想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坚持下去的爱好或者事物。今天我邀请 Vivian 来艺术人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舞蹈这一件事情，也想借这个机会讨论 Vivian 作为资深舞者是怎么理解舞蹈的，又是怎么能够在忙碌生活中一直坚持这个兴趣，艺术和爱好又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 Vivian 与舞蹈的故事。Hi Vivian，
Hello，
最近怎么样呀？工作忙不忙？
你好官方，我最近好得很，我最近超好，我的真的是要跟所有在听这个的朋友们，安利一下，就是欢迎大家随时来日本玩耍，然后也欢迎大家润日本，我觉得生活质量真的非常高。对，就是工作，我觉得就是工作自己满意的前提下，就日本生活就真的非常快乐，就是工作很开心，然后生活也很开心，朋友们也都很好。
那你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呀？
哇，我最近最开心，那就说真的就是最近，就是我今天刚参加完闭幕式，就是我们有一个 hackathon， 我们公司有一个 hackathon，然后这个 hackathon 是三天，从周三到今天周五，然后三天，但其实我们可能从之前开始有做一些准备工作，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个 hackathon 就是你去跟公司的其他人去自由结对，然后结对了以后你们做一个你们把你们自己有的一个idea develop 成一个产出，就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产品，但是你要做一些 hack 出来。然后我就作为 designer 去参加了我的就是同期们的一个队，然后这三天就大家非常努力，因为最后还要做视频，做 demo 视频，反正就有很多工作，然后大家都非常努力，这三天就在自己的本来的工作的基础上，然后再去做这个活动。然后今天我们有一个 demo 展示会，相当于，然后之后有一个就是那种简单，因为这个是我们 就是相当于我们公司所有的 office location 一起参加，就全球的
哇
摄
塞！
影参加，然后可能到下周他才会有那个全球的评奖，但是今天我们在东京内部有一个东京的评奖，然后我们队就拿了一个小奖，然后
哇
就很
塞！
开心，
恭喜！
对，谢谢。
你们设计的产出的主题是什么呀？
就我们做的是，哦，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可能还不太能
哦，
说，
没
就
关
是
系。
我们这个是，对，我们这个是，它可能内容也属于公司
国
这个
家机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对，但是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做的是这个UI 的改善，然后让它更变得更 accessible。
嗯，好的，听起来就很美妙。等
哈
到时候后期
对，
的时候，我会加一段鼓掌的声音，为你
好的，
庆
谢谢
祝。
你。
对，我想知道，就是平时除了工作之外，你还会做什么事情，就是为自己放松充电吗？
我觉得自从开始工作了以后，就变成社会人之后，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活，可能就非多了很多的规律性，然后。这个规律性也不在于，就是说每天，比如说每天真的下班了以后，每天都会干一样的事情，倒不是这样。但是，就是我觉得每周我会把我的自由时间用来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规，就是非常的有既定性。比如说每周就是平常办公就是什么工作日，每天工作日结束了以后，下班之后会干的事情，就要不然就是。约着跟朋友出去吃饭，要不然就是公司的应酬之类的，要不然就是就是去健身房，要不然就是去跳舞，要不然就是去看电影。就我平常工作日工作结束了之后，就只会干这些事情，基本上。然后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包括跟自己的朋友去吃饭呀，然后。运动啊，跳舞啊，看电影都是对我来说都是很解压的事情。然后到了周末，可能如果有时间的话，就会去干，做一些活动。就我们同期非常喜欢组织活动，所以大家都会去一些，比如说有时间的话，大家就会去，有时候去露营啊，然后去什么 Airbnb，就是去住一晚上这种，然后或者是去海边儿，或者是去大家一起去。就是搞一个什么新的体验，反正这种都还挺多的，唱 K 什么
哇，
的，对，然后就是去，然后我的周末就去约会，然后除此之外，对，就基本上就只有这些东西了大概，但是都挺，我觉得都挺开心的。
哇，本西雅图偷来，本西雅图投来那个羡慕的眼光，我真
没
没
事，
想到
我
你
也
做
在
了我
下
干
图。
过多的事情。
我也在西雅图住过，我知道，就是为什么我搬到日本来了。西雅图的朋友们，就为什么我搬到日本来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的兴趣爱好在日本非常，就是对我来说，我的兴趣爱好变得非常 accessible。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看电影，而且我喜欢看电影不是那种，就是我抱着电脑在那看，我喜欢去电影院，然后就我感觉去电影能在电影院看，一定要在电影院看。
对，
但
是的。
是，对，在美国看电影就很贵，然后也。就是比较麻烦嘛，因为有时候电影院很远，然后在它可能不是所有片子都上映之类的，就不太方便。但是在日本就是坐电车，然后就10分钟就能到好，就是可能有到3、4家电影院，然后也很便宜，所以
对，
就
确实，
很
我
多
真
人
是觉得，就是环境和城市设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自己兴趣爱好的探索度。然
确实确实。
后，对，然后我看到你最近在 Instagram 发了跳舞的视频，跳得很棒，我还给你评论说快点出道吧，真的可以。
确实，
我想知道，就是你也提到了你最近有在练舞，想知道你还有在定期练舞吗？然后有跳什么舞，什么音乐种类？
OK，对，是有的，就是我现在在这边舞室的会员，就是我大概每周去一次，然后 我基本上，其实我最开始周末啥也会去，但是现在变成基本上都是平常，就是工作日下班了之后去，就反正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去，但是基本上可能我的频率也不会高过一周一次了。然后我跳的舞是，我主要跳 hip hop，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跳一些就其他舞种，就有时候我会去上什么 lock 的课呀，或者是house 呀，就是有的时候还有 K-pop，反正都基本上我觉得有意思的都会，可能都愿意尝试一下。对，大
那
概
你
这样。
最近跳的自己最喜欢的舞是什么？
哦，最近跳的最喜欢的舞，那可能就是我之前发到，就是我可能最近期发到 ins 上面那个就是那个田就国 Standing Next to You，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老，一个是我觉得这个老师很帅，就是他 对，就是他很帅，然后所以就很听得进去，然后但是除此之外，就是他这个因为很多时候你去上跳舞课，就你去上舞蹈课。都是老师，就是你去之前都不知道会教什么舞，然后你也不知道会用什么音乐，你就去，然后老师教你什么就学什么这种感觉。所以就是你去到一个课，然后你发现这个老师正好教的歌是你听过的歌，我觉得这种还
开盲盒呀！
有惊喜的感觉。对，就虽然我也并不是特别喜欢，我现在最近也不是特别听 K-pop，然后我也没有听过很多遍这个歌，但因为确实真歌太火了，所以这个歌就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听过很多遍。然后，所以就是在你知道这个音乐作为前提条件，你知道这个音乐的情况下，你就会觉得就是更你的身体能更快的去熟悉这个舞，所以就比较，就是对，就是你把拍子对起来也比较容易嘛，因为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歌有什么样的歌词，有什么样的拍子，对，所以就跳的还蛮开心的，就是心情比较轻松。
好的。
嗯，
你现在的话我想知道有一点的话，就是刚刚有聊到，就是跳舞跳得轻松，更加轻松一些。然后我突然想到，跳舞的时候，你觉得就是最完美的一个跳舞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对你来说，
哦，有意思，最完美的过程。对，我觉得刚才说的感觉轻松是一方面，但是感觉太轻松了，就是每次因为去跳舞这个难易度的选择，就他有时候课是有难易度的嘛，这个难易度选择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就是你也可以去选就比较简单的课，然后你就去上，你会觉得非常轻松，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简单的课练不到，所以就是选好这个难度，然后你去了以后发现这个舞蹈就是可能是稍微有一点 push 你的这种感觉，然后但是你把它全都学下来了，并且你掌握了，结果然后你最后就是跳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很爽，我觉得可能就跳舞的人大概都或多或少可以有同感，就是你刚看这个舞的时候你觉得啊就是好难，怎么怎样的？但是你真正学下来了以后，你发现啊，虽然有点难，但是我跳下来了，然后我跳的还可以，就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爽，而且就真的就是那种纯粹的 physically，你的运动量比较大的时候，就是最后就会很畅快这种感觉。然后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也是，包括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去了以后，你知道你就意识到这个歌你听过，或者是你很喜欢的音乐，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你意识到你可以真的就是去 vibe with the music，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的身体才会真正接纳这个舞蹈。所以可能两点吧，就是一个是稍微有一点难度，但是你把它学下来，并且跳好的时候，然后再加上这个音乐是你真正喜欢的，就是第一次听到的音乐也没关系，就是反正就是你觉得你真正喜欢这个，你真正是感受到这个音乐，我觉得
这两点加起来。
音乐就能够带领自己的身体，然后就有这种想要跳舞的这种感觉了。
是的，是的，是的。
有的时候我真的其实觉得，就是舞蹈它并不只是这种身体的表达，然后其实也是一种，是一种感受。我想知道你还记得你最开始跳舞的契机吗？就是最开始是为什么学舞的？
是的，是的，这个我确实，我是高三开始跳舞，就18岁，就是想想已经7年前了，但是。当时
老
开
艺
始
术
跳，
家了，
没有没有，谢谢你，没有，还要多多磨练。但是当时开始跳是因为，非常就是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我高中上的是国际部，就在国内的公立高中上的国际部。然后当时是高三，就是大家都已经基本上高二结束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已经申请都申完了。然后美国大学申请的申完了之后，我们高三就很水，就我们高三没有什么课了，就，然后白天就很闲，就其实晚就白天晚上都很闲，然后也没什么事儿干，所以就想要去就是尝试一个新的爱好。然后当时是我们班上有就是经常去北京的舞室跳舞的女生，她就是。他跳得很好，他当时是我们街舞社的，然后就我通过他，因为我知道他在那儿跳，然后通过他知道了有这个舞室的存在，然后当时跟我的另外几个就是也有点想尝试跳舞的室友，然后当时我室友其实是我室友先想要去尝试跳舞，但是他就是说我想去我们班上另外这个女生去了这个舞室，要不要一起来？然后我就很就是轻率的就决定一起去体验，相当于，体验了以后发现，就虽然当时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在非常的非常就是非常不专业，然后身体也没有完全没有开发，所以其实当时跳得很烂，但是就很开心嘛，因为你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就是你真的在感觉就是在又在运动又在听音乐的感觉。就很神奇，然后当时就是觉得体验完了以后就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就跟我爸妈商量，我妈说反正你也从来不运动，然后就特别清楚，我当时还挺那什么，因为你要去那个舞室办会员要钱嘛，我一个高中生没什么钱，我跟我妈要钱，然后。我就是我还挺担心他不会同意，结果我妈特高兴，我说你，我妈说你从来不运动，终于想着去运动，然后所以就，对，我妈就很，对，很欣然的给我出了钱，然后就加入了这个舞室的会员，加入了以后我就经常去，然后就开始喜欢上跳舞。
就是我其实特别能够感同身受，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感觉就是听到自己喜欢听的歌的时候，那个身体就会自然的动起来。然后尤其是我感觉我现在应该就是有点像你7年前的状态，就是我的身体虽然还没有完全没有开发，可能开发了20%，但是就是忍不住想要扭头扭脖子，然后想动这个手腕，然后
是的，是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跳舞给我一种听音乐又能听音乐，然后又能运动一点，然后又能有找到一些自信感，尤其是在坚持完一首歌的编舞之后，然后有一种不仅能开发自己身体，然后还能开发自己性格的感觉。然后我想知道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你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加入舞团，然后叫做 Yale Movement。我想知道，这是你第一个正式的舞团吗？然后那段经历就是对你的这个舞蹈旅程有什么样的影响？
哦，是的，我觉得，不是包括你刚刚说的，我觉得我很高兴，因为我觉得有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你也是舞者，就是如果真的要按定义说的话，我觉得你也是舞者。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只要是活，就是怎么说，就是觉得自己在享受音乐，然后会想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并且会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然后有。就是去培养自信啊什么的，我觉得这种就是已经非常非常舞者了，所以我高兴你说的这些。OK，回到你的问题，
我对，就是大学参加的 Movement 这个舞团是一个 K-pop 的舞团，然后这个确实是我第一个舞团，当时就是高中，可能高三的时候自己零零散散的去舞室上一些课，但是就是毕竟快毕业了嘛，就也没有参加任何团体。然后到了大学了以后，就想着就是因为跳舞很开心，然后想要去继续发展一下这个爱好，所以就在大学去大一一上来就去，相当于去 audition 了，就这个韩舞团，当时也还蛮喜欢 K-pop，然后就进了这个团，然后这个团当时也是刚建成，所以他们的 audition 不是特别筛人，然后就基本上，反正我们当时应聘不是应聘，我当时天呐，我在说话像牛马，就是我们当时基本上去 audition 的都很多人都过了，然后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特别感恩，我加入了大学的时候加入了这个团体，因为首先它是我大学真的就是从大一最开始，然后一直到大四结尾都在整4年都参加的一个社团，而且我没有相当于没有 hiatus，就是我一直在这个社团是活跃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它真的对我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已经不是不只是舞蹈的层面了，就我觉得跳舞确实也很开心，然后跳韩舞。比较开心的地方就是你知道他的编舞一定是好编舞，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在大学跳一些学生社团的舞，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就是可能是比如说社团里面的其他的同学去编，然后比如说你可能报名这个舞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舞完成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可能会跟你的理想有偏差呀，或者是就是编舞的这个同学的风格跟你的风格不是一个风格，然后你就是有的时候会有这些问题，但是你去跳就开始跳一个韩舞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这个舞会长什么样子了，所以就是你在你你你你知道你报名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喜欢这个舞，然后去报，所以就很有动力，然后你有一个相当于范本，然后你就非常想要去达到那种效果，所以就是，而且就是你们用的，因为大家基本上都，就是喜欢 K-pop 的人，大家都知道，就是大家有的时候，我们每个学期会有 show 嘛，然后这个 show 的时候，可能其他喜欢 K-pop 的同学就会在观众席下面，就是真的去，喊那个应援什么的，
哇
然后
塞！
觉得非常有氛围感，就是开心，就不仅跳的人开心，看的人也开心，这种感觉。然后可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拍那种 cover 的视频，就是会去外景拍，然后就是会就是穿好看的衣服这种感觉。然后在一个什么风景优美的地方，然后有这个。我们当时有一个制作团队，然后就是会比较高级的相机啊什么的给我们来拍，然后就会觉得哇，有种自己真的是艺人的感觉，稍微有一点，对，但这个是跳舞方面的，就是不是跳舞方面，我觉得这个社团对我来说特别大的一个点，就是我真的我大学好多好朋友都是在这个社团里面认识的，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人际关系，包括作为一个 safe space，一个 community 来讲，我觉得 movement 是我大学可能是最让我心安的一个团体，就有点像我的这个港湾一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样就是可能要去分析一下说，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我真的上大学之前前18年都在，就只住在北京，然后没有任何的这种海外生活的经验，然后突然去了美国大学，就会很有 culture shock。但是我觉得在美国大学里面加入了一个 K-pop 舞团，然后大家就是亚裔人也很多，然后我感觉这个文化是对我跟这个非常我的生长环境非常不一样的这个美国大学的这个校园的环境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折中点，就是它是一个既美国又亚洲的地方。然后所以我在那边就是，交到很多好朋友，然后 大家都，而且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嘛，就大家都喜欢跳舞，然后大家都基本上喜欢 K-pop，所以
你觉得
就
舞团它既美国又亚洲的点在哪里？
美国亚洲就是首先美国的点就是说这个团主要还都是美国人，但是亚裔美国人居多，因为当时就现在可能 K-pop 更广泛的，当时 K-pop 的主要受众群体我觉得还是在美国受众群体还是亚裔，然后包括一些亚洲的国际生啊什么的也会参加，但并不是很多，主要都还是亚裔美国人，然后。对，现在这个团变得更 diverse 了，但是我刚加进去的时候，可能这个团
元老。
90%吧，还是没人。对，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其实特别这个环境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我觉得我比较舒服的一个环境，因为我可能跟其他就在美国跟其他就是非亚裔的。同学，我其实也可以跟他们搞好关系，但是觉得并就是可能共同点并不是那么多。那亚裔的话，或多或少就是会，身份认同感上面，包括就是背景经历上面、文化上面都会比较相近。然后，但是又同时，我觉得我尤其是本科的时候，就是可能我们因为本科中国人也比较少，然后就其实我感觉没怎么太跟。中国同学玩特别多，就是纯就是中国背景的中国同学，然后基本上我可能比较多的本科比较多的朋友都是 Asian American，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跟自己比较不一样的人，就结交跟自己比较不一样的朋友会比较有刺激，然后这个刺激是一个积极意义的刺激，就是。一定程度上的你们的不同点是可以，就是，是可以产生很有意思的对话，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所以还是回到这个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community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间点吧，我觉得就是我跟这些人。既有很多不同点，但又有一些共同点。
做不到，对。
因为这些共同点，我可以去了解他们，但是因为这些不同点，我觉得我可以跟他们有很有意思的交流。
我真的很感谢你说这些，因为就是让我意识到，就是人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兴趣爱好有多么的重要，然后就是这个兴趣爱好可以带领我们去经历这一些丰富然后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在异国他乡或者是一个陌生一点的环境找到自己的 people，然后有一个自己的社群。然后这样，我觉得这些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自信，然后大方去创造自己生活的一个基础，一个精神基础，还有一个社会基础。
真的是这样，
我感觉舞蹈真的可能就是对你在美国这段时间带来了有很多积极的意义，然后生活、人际交往，然后他还有没有除了这些，就是外界的方面，就是他对你内在的方面，你觉得他有什么的影响吗？
这是个好问题。内在的方面，你指的是对于我的精神世界有什么影响吗？
对，你知道为什么我想提这个问题吗？因为我记得，就是当时好像2024年在西雅图的时候，就是你当时跟我说，就是你当时生活压力其实挺大的，就是尤其是在人际交往这一方面，然后但是就是在舞蹈教室的那几个小时，是你真的感觉是属于自己的，然后这种状态，让我有一种就是，因为我其实自己最近有了一些压力，然后也有一些生活压力，然后我其实就特别的想通过一件事情去找回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想知道，就是舞蹈对你来说是找回自我的一种方式吗？
是，我记得很，对，我很，就是。很感激你提的这一点，因为确实就是，我感觉在我人生的不同的时期，就是可能就像你说的压力比较大的时期， 跳舞真的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好的一个像解药一样的东西，
对的。
就是是在就是展开说一下这种就是在舞室找到自己的感觉，就是很我觉得很有必要说的一点，就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跳舞是尤其是这种去舞室上课的这种形式，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一个比较就是跳舞去。舞室上课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是一个比较有压力的事情。为什么比较有压力？是因为，就是尤其是在日本，就是大家水平都太高了。然后你去一个班里面，然后这个课上其他同学，你知道这个课上其他同学一定都跳特别好，然后你就会觉得，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怎么大家都学得那么快？然后你就会觉得啊，但我又跟不上，怎么着？反正就是。就是，而且尤其是这个老师的编舞对你来说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啊，但是我要，可能这个有点挑战我自己，但是我又想要去跟下来，就这种压力其实是有的，就我每次上课都会有，我跳舞7年了，我到现在还会有。然后，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能把人固定在一个专注的。一个专注的心态的场景，就是因为如果这个事情对于你来说特别轻松的话，你在就比如说，如果现在去学一个真的非常入门的一个 routine 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个压力感，然后没有适当的挑战性，就是会很轻松，但是你可能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做不到绝对的专注。做不到绝对专注，就会开始想其他事情。所以说回来这个点，就是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跳舞的压力性，就是觉得在这个课有一定挑战性，有一定压力，然后你去就是你去专注的，所以你要去逼着你自己去专注的跟下来，你要去学这个舞的时候，你是属于一个就是 flow 的状态的。然后你在这个状态里面，你是不会有杂念的，你不会去想其他事情。所以，在我可能精神就是精神感情上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在生活上可能其他的这个方面，自己内在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就会就是完了，我想想说日文，
精
第一
神，
件事，
你说，
就是不动脑子的，就是第一反应就是我得去跳舞，这种感觉，就是我要去逼自己做这个事情，让我忘记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是可能在当时的这种状态并不是最健康的状态，包括我之前在疫情的，就是疫情。大三的时候，疫情那年在国内，其实就是也有点这种感觉。当时可能心理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就是整天上网课，然后日夜颠倒的，然后也见不到在美国朋友，怎么着。反正当时就是也有一些心理状态也有很大的压力。然后当时就是真的就是自己感觉，生活上面很有压力，很难过，然后很怎么样的时候，就会觉得只能去跳舞，只有去跳舞。完了以后才会让自己感觉到更好。就我不能说跳完舞我就会变得快乐，但是我可以说跳完舞就会变好。
有杂念。
所以对，而且因为跳舞也是一个它是一个运动的过程，所以你运动本身就会释放多巴胺嘛，就这个过程真的是 physically 是会让你感觉到变好。
其实我觉得
所
你
以。
刚刚好像就是提到的，其实是两种状态，就是当你在你的 flow state 的时候，是一种就是精神力，然后。就是通过，就是你其实享受舞蹈的这整一个过程，你是享受去挑战这个舞种，然后挑战这个技巧，然后把这一件事情做完的过程。但是你后面也有提到另外一种，通过舞蹈你可以去屏蔽，自己不太可能不太想就当下不太想面对的事情，然后通过舞蹈，然后去重新跟那个专注力去连接，然后就能够。就是 也算是一种就是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
没错没错，是的。
哇，好酷啊！我真的还没想到，就是有，就是舞蹈的这个状态，还有这样不同的这种方面。我觉得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嗯，
是的，你应该多跳跳。
我去跳一跳，我到时候给你反馈。
大家多跳跳，反馈一下。
嗯，其实我就是觉得，就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前面说的像 positive reinforcement，后面说的像 negative reinforcement，我想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这种不同的正反馈和负反馈的这种交融下，你是怎么能够坚持跳舞7年的？
好问题。
嗯。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我觉得跳舞的环境，就是我这7年来跳舞的环境一直都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变化的。然后这个变化本身就是我觉得让我觉得它虽然是同一种爱好，但是我总是在不同的环境跟不同的人，然后有不同的舞种，比如说接触不同的舞种，跟不同的音乐。去培养同一个爱好，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爱好对于我来说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感觉，就是不会腻，就很一直是很有意思的。就比如说我可能最开始跳舞，高中那3年，然后不是高中高三最后一年，我在舞室上课，然后基本上就是只会跳 hip hop，然后一些比较简单的 hip hop。然后到了大学4年，当时在New Haven 这个地方就是没有舞室，它没有外面的舞室，所以只能跟学校的社团舞团去跳。然后我当时加了2个舞团，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韩舞团，另外一个 hip hop 的舞团。在这2个舞团里面跳的，首先跳的舞种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其次就是，它的跟就是你在学校学生舞团，跳比就是跟。出去在舞池上课是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刚才说去舞室上课，就可能是一个比较有，在你这个课本身，你在课上面上课的时候是一个可能会有一些压力的感觉，然后去逼着自己要去练这个，要去进步啊，去跟这个怎么样。但是你在学校跳舞的时候，你跳舞本身的过程其实并没有那么有压力，就是跟你的同学，然后去开心的跳一跳，然后。可能最后大家也会排 show，但是这个 show 就是来看的人也都是其他的同学嘛，所以并没有很高的 stakes。然后，对，你的编排方，但是你编排方式又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你去舞室上课就比较自由，就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 schedule 去排时间，但是学校的舞团就是你每周可能每周二和周五、周六都会去练舞这种感觉。所以就是时间的排时间的方式也很不一样，然后包括我到了就是大学4年之后，我一年 gap year 在日本，然后在日本学校这边加入了日本学校的舞团，然后一边在外面舞池上课，一边加这个学校的舞团，然后日本的学校的舞团特别就大家都特别努力，就是那种我觉得日本学校的舞团的这种大家认真的级别，包括大家其实水平都很高，然后大家这种认真级别就是可以跟美国的那种 competitive dancing 去比较，就是所以这个文化冲击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然后我在这个舞团待了1年，我又回到西雅图，但是我回到西雅图了以后，我就没有参加 UW 的舞团了，我只是在。西雅图会去参就会去，舞室偶尔去上课，然后我加了西雅图的城市里面的舞团，然后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我到目前为止的这5年一直是在只是在学生团体里面跳，但是我头一次在社会人团体里面跳，然后我们的 director 就是他是就是教舞的老师，是在舞室教舞的，就是比较专业的那种，就不是其他的学生。那这个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每次环境都会有改变，那包括我现在又回到我日本了，然后现在我就是主在舞室自己去跳，就是每次都会有这个环境的改变，就是一直都是这个事情一直都是对我来说有新鲜感的。
哇，那。 哦，谢谢你提到，就是你现在在日本的这个舞团，然后我也知道你在西雅图之前是有加入像你说的这个城市舞团，就是你觉得就是日本的这个排练文化或者舞团文化和美国这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除了这个认真程度，或者这个除了认真程度以外，比如说练习的节奏或者老师给反馈的方式，就是这些小的细节，你觉得有差异吗？跟你之前在。
差异太大了，只有
嗯，
差异，可能都没什么共同点。说实话，因为我当时去日本真的被吓到了。就是我当时，因为我知道自己去日本了以后，我当时就是去日本 gap year 一年之前，我知道自己去日本肯定还会想继续跳舞，所以我当时提前就是查了这个学校的舞团。然后我看到他们那个舞团表演视频的时候，历年表演视频的时候，我惊呆了，就是说，我天，这真的都是学生吗？就我真的觉得，就是你让我。你跟我说这是一个专业的舞团我都信。我们当时在美国那个舞团，就是大家真的就是跳的都是非常，大家就是开心就好。我觉得美国的舞团就是开心就好，学生舞团。但是日本的舞团不一样，当时就是看了他们视频，然后其实后来加入了以后，也真的发现大家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是开心就好，甚
嗯，
至就是大家都就是大家都压力很大，然后就是但是真的是品质为最重。就大家是这个最后的这个表演的产出的这个质量，是觉得它是最重要的，而所有人都觉得它是最重要的。就是拿这个我们练习的频率来讲，可能在美国的舞团少则一周一次，多则一周两三次这种感觉，但是到了日本的舞团，就是一周少则四次，多则每天，对，而且是。有这种基础训练的，类似于 workshop，但是是强制性的，就是你每周必须要去，可能至少去2次这种 workshop。然后你去，就是因为在美国的话，大家就是为了那个最后的学期末的那个 show，然后大家就是排舞，但是对基本功不会有什么训练。但是去了日本学校的舞团的话，它是强制性的，你每周至少要去练2次基本功，然后这2次就是你。去了以后，就大家就是一起练基本功，就是不学舞，就是只练基本功。然后其他的时间用来学舞。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跟日本的文化也有一些关系。就是其实在日本的大学里面，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大家可能就是，叫什么？就课外的活动，基本上我
就
当
爱
然有那。专业的 varsity sport 什么的，我们不说那些。对，其他的那种就什么兴趣性的学生团体，基本上大家都是主要就是因为好玩才去。我感觉，尤其是这种表演艺术类的表演类的，但是到了在日本大学有两种学生团体，就这种趣味性的也有两种，兴趣型的也有两种，学生团体，一种叫部活，就是中文就是他们叫部活，部活就是那种什么部门的部，活就是活动的活，这种是比较 serious 的学生团体，就是他们可能是运动项目，也可能是像这种跳舞的这种文艺型的，就是你如果在一个部活里面，你就是特别认真的做这个事情，然后你每周可能就是如果是。就是我就是我男朋友在之前在什么水球队，然后他就是一周排练8次，不是排练了，一周练习八次，
8次，哇！
对，就是基本上每天练一次，有一天还会练2次，这种感觉，每次3个小时这种感觉，就是真的就是。比学业还重要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都是愿意翘课来去做这些，甚至是来做自己的部活。然后还有一种这种学生团体，就是它叫 circle，就是 circle。这个 circle 就是因为好玩才去，所以 circle 可能就比较 chill。然后大家基本上就是一周一两次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也很有意思，就是日本的学生团体是一定会分成。部活还是 circle，但是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就不会有这种，就是不会有这种分开来的感觉。然后我当时在日本的那个舞团，就是虽然他管自己叫 circle，但是大家都是就是普遍认知就是这是一个部活，就是 大家都在以不合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外面参加外面的，一些就是城市里面的东京范围内的一些表演啊什么的，就不仅仅是校内的活动，所以大家真的特别认真，然后这个舞排出来也是质量特别高。
哦，其实好神奇。我其实觉得这种细节上对专业要求有这么细节的分化，然后感觉大家都有这种对自己的高要求和这种钻研精神，其实真的是一件挺亚洲的一件事情。说实话，是，而且我其实之前就是我朋友他跟我说，我在美国的朋友他跟我说他去日本也 culture shock。就是他们觉得，就他当时去坐地铁，发现那个地是凌晨12点，都有人在拿电脑哒哒哒哒哒。他当时跟我说：“天呐，这个日本的这个社畜文化实在是太吓人了。”他觉得就是他虽然很喜欢日本这个城市，但他想不到自己以后去那里工作。但是我感觉就是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好像就是。所以外界的这个压力是一方面，但是我真的觉得能够让人持之以恒的去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们内在有这种更加，就内在有这种驱动力，所以他们才能够就是凌晨12点在地铁还能想着工作，就是他们能够，我其实挺，我有点羡慕就是这种能够把自己投身于一件事情的这种能力。因为我感觉我现在还在探索我的兴趣爱好，但是我并没有投身于什么事情。然后我想知道，就是日本的这种环境有没有感染你在一定程度上想要钻研舞蹈的那些方面，比如说一种动作，然后或者就是更高的舞感，或者钻研舞种，就是对，嗯。
是的，就非常会有这个环境，真的非常影响个体。然后我当时就是在日本的那个舞团的那一年，大家真的非常非常努力。就是在美国也很普遍的事情，就是你会参加各种不同的社团，包括我当时在美国本科学校，我可能参加三四个社团，就同时，然后这个是完全 manageable 的，因为你其实对每一个都不是那么上心，也不是不能这么说，就是你每个，对吧？你不会把花你所有的课外的精力和时间在一个社团上面，但是在日本基本上的大学的文化就是每个人基本上就只参加一个社团，然后。因为你基本上，你如果参加一个，比如说，如果你参加一个部活，那你的课外时间基本上全部都给了这一个活动了。所以大家基本上对于我们当时的那个舞团的，大家的投身程度就真的是非常的，把它视为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大家都是，包括就是我们每周2次练基本功的那个，我很受打动，因为我觉得真的就基本功非常重要。然后包括我们会做体能训练啊什么的，就是这些真的是在美国的舞团，学生舞团是完全基本上不会做的这些事情。我做了以后，就当时做的时候又会觉得啊，就是好，也不至于痛苦吧，但就是觉得就是。一直都是在做重复做一样的事情嘛，但是你做了之后，你就会觉得真的是有帮助的，包括做体能训练，真的就是有帮助。所以，就会觉得自己看到周围人都这么上心，然后在这么认真的想要去成为更好的舞者，就是自己就感觉在大学一直都是。因为跳舞好玩啊，所以就跟大家一起，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跳舞比较好玩，然后才跳下来。这种感觉的自己，在这些人里面，觉得对自己太没有要求了，就有点这种感觉。所以就是当时就很想scale up，然后就是向舞团的这些厉害的前辈学习，然后也很想要在这个最终的表演，就是因为你的朋友们，其他在舞团之外的朋友们都。都能知都大家都知道你平常练很多，就是你知道大家知道你在这个舞团上每天会去，就每周基本上会去5、6次这种感觉，所以就大家都是有一定的程度的期待的，就是我觉得也不会想要给大家一个成果，然后让我其他的朋友会感觉啊，你一周去练5、6天练出来就这种感觉，就是肯定是不希望观众会有这种感觉，所以。
我觉得心态肯定是跟在美国的时候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其实这个也相应的有它的负面的影响，就是我当时在，因为我在日本就一年嘛，然后我参加完这一年的这个舞团的活动，我感觉天呐，就是这些人是怎么参加这个舞团整整4年，就是我当时觉得一年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就
哦。
是确实有很大的提升，就是对自己的硬件技术方面，我觉得确实是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但是我感觉，因为正因为大家对技术的要求都特别高，然后大家对自己的要求也特别高，大家特别努力的去练习这个这些事情，可能会忽视一些，就是比如说像在美国的舞团，大家就是跳完舞，然后会一起出去吃饭呀，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带什么 donuts 过来排练啊什么的，就这种就是很轻松的这些能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的那个舞团都是有 social chair，然后会定期组织团内部的 social event，但这种就是在日本这个舞团就完全没有，就基本上就是所有人就是练习，就是你只会在练习的时候见到大家练习或者是表演或者彩排，就是所有的都是。所有活动是围绕着正事儿来的，然后所以就会感觉，就是可能会相应的忽视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然后可能我感觉我的，比如说我跟我其他的舞团的成员没有那么强的羁绊的感觉，对，就相应的可能没有那么好玩，但是确实得到了很大锻
你让我想到一个电视剧，
炼。
叫做《The Bear》，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跟你
我
刚刚
没
说
有玩。
的这一些，就 The Bear 它我其实也没看过，但是就是在我看的刷的短视频里面，我对这部剧的这个印象就是这个主角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厨师，然后但是他就是对这种厨艺他有最顶尖的追求，然后所以他就在一个世界顶尖的这种餐厅里面工作，然后他就在这段餐厅的经历虽然就是帮助他把自己的厨艺，就是从一开始的这种天赋型选手变成了这种全复合型的 excellent 人才，然后但是他整个人他的性格、他的生活、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家庭都破碎了，就是所以他其实就是他离开了餐厅，然后又到了一个他就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族餐厅，然后开始重新开始。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然后，对，我就感觉就是是不是就是当我们就是感觉就是主体客体之间也有一些这种话题，就是当你把自己投入到一个记忆里面的时候，你渐渐的也会失去，比如说自己的一些生活，然后娱乐时间，然后跟家人的相处，然后久而久之这些心态，然后。也会发生改变，就像你说的。然后我想知道，你觉得就是以你的经历，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能平衡的人，就是你觉得就是在追求 excellence 和追求自己生活，这个平衡点应该在哪里？
确实，就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我还挺好奇，就是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在不同的环境下会有非常不同的反应。然后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我想要追求的，我的理想的状态就是我的美国舞团的状态和日本舞团状态的一个中间点。就是，我也不会想要去非常对自己感到有压迫感的去追求这个，一味的追求技艺的精湛，而感受不到这个趣味性了嘛。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我前两天还在跟我同期说，我虽然跳舞很多，但是就是我并不是为了成为，就是很多人会去 train，然后他们的目标是要成为更好的舞者，那他们的目标是，比如说他们要去加入一个 competitive dance team，或者是要去一直去 push 自己怎么着。其实我觉得跳舞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对我个人的意义，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它就是一个很好的 keep active 的一个方式，或者说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解压的方式，或者说我觉得就是跳舞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这些，它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
我会更注重在这些意义上面。我其实对我自己想要成为多好的舞者，并没有特别大的，我觉得我并不是有特别大的执念吧，我觉得。然后也不是说我也不打算去什么参加比赛什么的，所以就是感觉可能技术上真的不那么在意也是可以的。然后虽然其实肯定会想要进步，肯定会想要成为更好的舞者，但是还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做一个事情觉得没有意思，或者是你做一个事情觉得有压力的时候，觉得压力多于乐趣的时候，就它作为你的这个兴趣的本质就变了，就是可能就变成一个你的目标，或者是一个像工作一样的，我也不知道，就是你会去过于的聚焦在你的这个目标上，然后忘记它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者忘记它是一个兴趣，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可能现在生活中我跳舞的方式，我觉得就是其实挺符合我这个理想的状态的，我的感觉就是比较就 schedule 上来讲也比较自由，就是我想我在这个舞池会员，然后我想去跳舞就去跳一跳，还有的时候还可以拉我的朋友一块儿去，然后我就会觉得去了就很开心，但是。然后同时，就是我最近也开始去健身房，然后，去健身房的契机其实也是因为，觉得如果健身的话会对跳舞更有，对，其实主要契机是这个，就是，因为跳舞需要锻炼体能，然后包括我的，有的时候会意识到，就你自己看自己的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哪些地方做的跟自己理想的状态不一样，或者是跟老师做的不一样，然后我就发现，比如说我的胳膊特别弱，我的就是上肢力量特别弱，然后导致我有的时候做就跳舞的时候做胳膊的动作做不好看，这个是我自己可以发现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去健身，我可以改变这个，就我可以变得更好。然后包括就是核心力量对于跳舞特别特别重要，我觉得甚至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就是这个，你只是通过一周上一次跳舞课的话，并不可以很好解决这个事情，所以要去健身，要去锻炼自己的核心力量，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就是对于这个跳舞的这个动力也会变成我健身的动力，但是跳舞本身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并不会有特别，就是我不会在我每堂课学的这个舞之外有任何需要让我感到有压力的事情。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哇，我真的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我都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也想就是重新，就是叙述一下我当时说的这个，就是我当时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我感觉就是有这种钻研精神，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感觉大家的目标不一样，就是想通过舞蹈实现得到的东西也不一样。可能就是对你来说，就是你希望通过舞蹈去丰富自我和自己的生活，但是对很多其他的这种 competitive dancer, for example, 是他们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他们觉得自己要成为这种更顶尖的舞者，然后这个就是舞蹈给他们带来的意义，然后对，然后我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挺崭新的一个观点，所以我其实也现在还在找我到底想要真正实现自我的这种方式是什么。我觉得兴趣爱好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但是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全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一件全身心的投入到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途中就很难。有平衡，说实话，就需要去牺牲一些东西才能得到一些东西。我感觉这是我最近的一个人生感悟，就是我们每个人拥有的东西是有限的，就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一天8个小时都用来工作，那可能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跟自己工作的朋友走得更近，但是其他工作之外的朋友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是可能没什么话题。然后，就我觉得人生能够找到这个平衡点，真的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然后我最后还想问一问你，就是你觉得你找到自己想要实现自我的这个方式了吗？或者你觉得就是你的人生最大的意义是，目前来说是什么方面？
哦，哇，突然就变得好深刻，就是典型的，哇，这个好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我自己也有想过挺多这个事情。我觉得目前我能总结出来的，我人生中最大的意义，就是我想实现的，就是幸福生活。我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屌丝，但是
不过，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幸福的状态，我觉得我想追求的。对，就是。怎么说呢？就可能听起来挺虚的，但我觉得就是一个自己感受到、自己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很充实，然后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就是，其实我觉得最近有一点这种状态，就是感觉自己很幸运，然后没就是如果有人来问我，就是你希望现在的生活有怎样的变化，就是我会考虑很久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现在生活其实都挺好的。所以就是可能这种状态是我会去想要追求的一种状态，包括我从现在开始也会想要去保持这种状态。对，然后包括这个真的生活的充实感，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精神的充实，身体的充实，这个身体的充实指的是，比如说我去运动，然后我去吃好吃的，就是这种非常基本的你的身体的这个，然后包括我要睡足够觉这种感觉，就是你身体的基本的需求需要就是去达到，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然后精神上面就是，对，你的生活一直会让你觉得有意思，会有意思的事情出现，然后你也可以经常。比如说，你达到，你有经常会跟别人有很有意思、很有启发性的对话，或者说经常可以看到很喜欢的作品，就是这种感觉会让你觉得，至少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让我感觉幸福的一个状态。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就是，对，就可能很多其他人，包括我爸妈会说，就是你需要更想想，比如说想钱的事情，或者说想其他现实性的东西，应该想的更多一点。但其实我觉得，我想追求的这种幸福的状态，其实这些现实性的元素是包含在里面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没有钱的话，对吧？如果我没有钱的话，那我可能达到不了这样精神身体富足的状态。所以我会为了想要达到这种精神身体充实的状态去赚钱，然后所以我才会有去工作去赚钱的动力，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脱不开关系的。然后，我觉得对，其实可能就是基于我自己的价值观最直观的一种说解释这个事情的方式。
我觉得你能够就是这么完整，然后这么清晰的，就是表述出自己目前人生的追求，然后这些点就让我感觉，就是你对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的喜欢反思，然后喜欢感悟，然后喜欢探索的。我完全相信你现在一定就是有这种幸福感的这种状态。然后，因为我其实也觉得这种幸福感是可以被传递的，因为我感觉就是跟你就是聊了这么多，我心里也是非常的充实，然后就
哦，
有一种哇，今天这一天要开始真好，阳光从那个窗户照进来真好的感觉。因为其实前几天我都是啊，怎么又要上班了，又要新的一天了。但是我觉得对，可能就是人生的追求就是不断的找到自己的追求吧。
哇，你这个真的，我也很荣幸，而且我要是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有人问现在我的生活里面我会想要改变什么，我觉得我会想要改变的事情就是我会想离我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更近一点，
哦。 对，真的，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对我来说也是，就是很久很久没有这么就聊这么久的天，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包括其实有很多想法，我也很想就是想听听你更多的想法还有感想。
谢谢你，Vivian。最后的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人他很想跳舞，但一直没有开始，你会想怎么鼓励他？
去打探一下周围还有没有，你的周围还有没有其他也想尝试跳舞但还没有尝试过的，或者不敢尝试的，就你们可以一起去尝试。然后尝试了以后就会发现，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我说的这个难是，就是你想要去享受这个过程，其实真的特别简单，就是你只要把你的身体交付给音乐就可以了。所
哇，
以，对，
说的好棒！
请务必体验一下先，然后体验的话就很大概率可以体会到跳舞的乐趣。